大家好，今日系6月30号，礼拜二，欢迎收听今日新闻。我哋首先睇睇两岸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你有冇谂过，或者就冇听日，突然间就有上百万，甚至系上千万嘅红色键盘部队涌入你每日都喺度用嘅社交媒体平台，瘫痪 YouTube、瘫痪 X 平台、瘫痪 Threads？ 呢个可唔系幻想啊，而系北京最新下达嘅秘密指令。下面我哋就嚟睇下呢一场荒诞又细思极恐嘅闹剧。当习近平想要征服世界嘅时候，佢嘅大本营系点样从内部开始瓦解噶？根据爆点周刊啱啱引述嘅可靠消息，中共中央最近下达秘密指令，允许两类人合法地翻墙。嗰个边两类人啊？一类系中共认为可靠嘅外籍人士，到中国嘅开会工作嘅外国人。真正可怕嘅系第二类，走出国嘅中共党员，佢哋系带住任务对外宣传、执行海外舆论战嘅。时评人士杜文就分析话，习近平呢个系偷偷地放咗一个令人震惊嘅大招，呢个绝对唔系咩开放互联网，而系要把场外嘅自由世界变成中共意识形态嘅战场。算下呢笔账，中共嘅党员而家超过1亿，如果习近平只调动其中嘅10%，嗰度可系整整1000万人。按照 YouTube 或者系 X 平台嘅演算法，呢个千万级别嘅水军一旦发动，可以喺几个钟头之内洗版，制造虚假风向，甚至系瘫痪海外意见人士同流氓群体嘅发声管道。呢个系一次国家级别嘅网络登陆战，直接威胁西方社会嘅资讯安全。但系习近平呢一步呢，其实系一把双刃剑。呢上千万嘅党员一旦被放出高墙，佢哋会见到佢哋。见到六四天安门嘅真相画面，最真实嘅国际新闻、法轮功嘅真相，更会见到中共高官们喺海外隐藏嘅惊人资产。虽然中共会用严格嘅 KPI 考核，甚至系用佢哋嘅家属嚟绑住呢啲党员，但系人性嘅觉醒系冇办法用代码嚟控制嘅。当呢群带住任务翻墙嘅党员们每日浸喺自由世界嘅真实资讯入面，有几多个人嘅信仰会瞬间崩溃？又有几多个人会暗中倒戈，将枪口反过嚟对准中共？100万嘅大军随时可能会变成100万个定时炸弹。其实呢，唔等呢啲人翻墙，中共墙内嘅政治基本盘已经喺度造反啦。28号，网上传出一张相片，北京国际飞行训练基地门口嘅告示牌上面，青天白日之下，俾人贴咗海报，列举习近平10大罪状，明确地呼吁反独裁、反专制。国航飞训基地唔系随便就进出嘅普通办公大楼啊，佢系中航集团砸下50亿塑造嘅最高级别训练中心，更加系承担住洗脑国航党员干部嘅政治任务。讲白啲，呢个系一个守卫森严嘅政治堡垒。可以将反习嘅海报贴到呢度，仲可以咁淡定咁影低相片。最大嘅可能就系体制内嘅精英喺度反习。中共内部嘅反抗已经由躺平转为具体嘅行动啦。如果系文职造反，威胁其实系有限噶。呢一份军方嘅爆料就足够令到中南海胆战心惊。就喺中国专事件之后，学者吴兆来公开咗一封嚟自中部战区战友嘅密信。信入面话，负责保卫京津嘅中部战区防空网系全国最严密嘅，下面有3个集团军，至少配备咗6个防空旅，各种高阶雷达绝对超过100部。北京六环以内就系禁飞区，根本就冇死过。今次飞机撞上大楼，一系就系全部都停咗机，一系就系见到佢都唔理，说明军队指挥系统处于瘫痪嘅状态。嗰三件事情连埋一齐嚟睇，习近平急住要统治世界，但系后方已经起咗火，更唔使讲，仲有川普等住俾习近平迎头痛击。川普呢两日咧反复强调，共产主义系美国最大嘅威胁。咁样咧，我哋嘅观众朋友，如果你咁啱系翻墙出嚟嘅党员之一，你会直奔边啲资讯嚟嘅呢？当你见到历史嘅真相，系会继续执行任务，仲系会暗中寻求反抗？欢迎喺留言区入边留低你嘅选择。中共正搏命咁为战争状态而做准备，不过呢，佢嘅盟友们却因为战争而被逼到嘅墙角，如果快速崩溃，恐怕就唔可以同习近平互相呼应啦。普京最近喺私人别墅做咗一件引人关注嘅事，
体检报告攞到手，血糖、血脂、胆固醇偏高，好多人而家先至意识到身体出咗问题啦。数字偏高系身体喺处提示你，佢里边嘅垃圾堆积。代谢变慢咗，这个时候越早重视，越早调理越好。 三高代謝嗰個邏輯係全身代謝調理，脾胃同臟腑順咗，身體自己能夠清除咗好多嘢，指標自然亦就正常啦。而家購買輸入折扣碼109，可以享受9折優惠。購買連結我已經放喺置頂留言嗰度。
另外呢，我们再来关注日本和中国的消息下。我们看到现在事实证明，日中关系只有更坏，没有最坏。中共的商务部在今日29号突然宣布，再将20家日本的实体列入到出口管制名单当中，结果引发外界的高度关注下。今次呢，进入黑名单的主要的制裁对象是包括日本的防卫省、防卫研究所、日钢特基、日本飞机以及多家三菱旗下的防卫承包商，都是军工企业。我们看到中共方面表示了，说这些实体是跟日本政府的所谓的重新军事化有关系。另外再加上2月下旬时候，当时中共公布的第一份这个管制名单之后呢，现在加埋嚟总共有40多家的日本公司被列入到中共的黑名单当中。我们看到中共强调呢，禁止所有的中国公司向这些被指定的实体出口军民两用产品，同时也都禁止海外的公司向他们出口来自中国的军民两用产品。我们看到分析认为，从这个行业分布来的这份名单并不是普通的商业企业黑名单那么简单，而是主要集中了军民两用技术、航空航天、无人机、核工业、通讯网络以及防务装备供应链等等这些敏感领域，所以其实非常之有针对性的。我们看到中国外交部也都在今天29号回应了，媒体记者就问到了，中共说我们这样是为了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妄动，然后这个中共外交部的发言人郭家坤就说，我们希望日方能够迷途知返，纠正错误行径，真正反思并且回到正确轨道。然后呢还威胁一下，他说我们中方，我们列入这个名单的行为呢，只是针对少数的日本实体的做法，仅是针对两用物品，不影响中日正常的经贸往来。什么意思？就是说我没有将你全部都列入里面，我只是摘取了部分，如果你继续跟我对抗，我可能再加这个名单，威胁意味非常浓厚。另外呢，我们看到其实中共亦都是持续地将这个稀土当作是外交还有经济施压的工具，从来没有停止过。我们看到日本高市早苗政府呢，是决定要加速反制。根据最新的日经新闻的披露显示，综合海洋政策本部在29号召开会议，高市早苗在会上呢已经下达指示，涵盖出年启动蓝鸟岛稀土产业规模的验证试验，目标是每日要采集并且运输以及精炼350吨以上的海底泥。这些泥入面，海底泥入面是有稀土成分在入面的，亦是世界第一个开始在海底开采这个稀土成分的一个国家。除此之外呢，我们看到他还表示将会加快海洋无人载具的技术的开发，讲个借助人造卫星等等手段建立一个海洋状况掌握能力。不单止这样呢，另外针对近期发生的中共间谍窃取日本的工业机密，还有中转日本走私辉达 AI 晶片的事，再加上贩毒集团将这个芬太尼通过日本输出到美国等等一系列的经济安全问题，高市早苗政府亦都是29号成立的叫做日本版的外国投资审查委员会，这个就是为了扩大外国资金的审查，而这些行为都是针对中共的。除此之外呢，还有日本和中共的海上的这个针锋相对亦是越来越激烈。日本第11管区的海上保安本部表示，28号昨日星期日下午的时候，在冲绳县的钓鱼台列屿日本的专属经济海域内，发现了中共的科研船叫做向阳红22号，正疑似将管线状的物体深入到海中。那个因为这个行为是事先没有跟日本打过招呼，没有经过日本的同意，所以海上保安厅立即出动，通过无线电要求中方立即停止相关的作业。我们看到了各个领域，中日之间的这个相互的博弈从来没有停止过。另外呢，日本政府的发言人木原念在今日表示说，日本无法接受这些主张，这个已经是透过外交管道多次向中方提出了交涉。 而对于中共反对日本和菲律宾展开的海洋边界划界谈判，那个木原年亦都在今日再次说明，日本和菲律宾展开的这个海洋边界的划界谈判在国际法上是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的。
面对北京的文攻武吓，台湾内部出现了一种怪病，打着要和平的旗号，却卡住台湾的条颈，将国防重器变成了攻斗的道具。我们先从最底层的荒谬看起。网红陈竹音曾经高调地宣布放弃台湾户籍，入籍共产中国。最近呢，在台湾出席活动的时候，他说母亲最不能够见到辛苦养大的弟弟被送上战场。边个送我个仔去，我就同他搏命。导演汪怡恩直接讽刺，这个根本就是假借母爱向中共献媚。汪怡恩反问，真正要怪的是发动侵略的共产党，陈竹音只是敢在台湾嗌，为什么不敢对着北京政府去嗌？网友们更是一针见血地表示，会将你个仔推上前线的，难道不是你刚刚入籍的那个共产中国吗？如果只是网红食统战的红利，这样顶多是一个网络的笑话。但是如果政坛的高层都玩这种反逻辑的戏码，那个就是在这里拿台湾的安全换取政治红利。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刚刚跑完海峡论坛，又率团到广东出席中共统战大会。他拜揭孙文故居的时候声称，孙中山建立兴中会的意义在于振兴中华，和当今大陆提倡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意义是一致的。中共官媒当面问两岸怎样先可以统一，张荣恭不敢接话，只是说两岸要携手维护台海和平。台湾朝野都有人将和平当遮羞布，但是试图挑起战火的并不是台湾。问题是为了政治公斗，一个政党可以行几远？上个周末在立法院，蓝白党团联手将行政院提出来的2100亿国防自主无人载具特别条例直接封杀了，连一读的门都不给入。跟住落嚟，国民党团总召傅昆奇即刻放话，国民党要自己提一个无人机采购条例，预算甚至系加码到咗2300亿。分析人士睇得好清楚，郑丽文同傅昆奇联手就系要抢下呢个国防大单嘅主导权，唔俾啱啱喺美国大出风头嘅立法院长韩国瑜独占国防外交嘅光环。郑丽文嘅目光已经望向咗2028年嘅大选。民进党立委吴思瑶批评，将国防当做党争嘅工具，实在系太遗憾。外敌步步紧逼，国民党希望和平，却将防御武器当作权力斗争的筹码。回头来看网红陈竹音那句，边个送我个仔上战场，我就同佢搏命。各位观众朋友，你认为如果两岸真系开战，究竟系要怪共产党，仲系国民党，抑或系目前的台湾执政政府？
我哋嚟睇睇国际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而家真係一波三折，之後咧，我哋見到美伊嘅技術性談判仍然要進行咗。咁喺星期六日嘅時候咧，我哋睇到因為伊朗係再次襲擊商船，然後美軍亦都係再次對伊朗實施咗打擊行動。咁根據 Axios 嘅報導顯示咧，美國團隊仲有伊朗團隊將會喺星期三嘅時候分別同多個調停方舉行會談。但係咧，我哋睇到伊朗呢邊咧即刻出嚟辟謠嚇。呢、這個塔斯尼姆通訊社就報導話，伊朗方面明確否認咗 Axios 嘅報導。声明入面强调，他今个礼拜并未有计划举行技术性工作会议会谈，并且明确表示下一轮的会谈要在所有相关条件都满足了之后才会举行。那什么条件呢？伊朗当局重申，这些条件包括以色列要即刻由黎巴嫩撤军，停止在当地的军事行动，还有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金。所以这个真是一个最新的消息啊，内容好有意思，中间又有转折。川普总统今日朝早突然间在发帖确认伊朗已经提出了会晤的请求，而会晤即将会在30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大家要留意啦。好啦，这个双方的拉锯战仲进行紧。仲有我们见到，根据这个霍士新闻的报道都显示，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都证实，川普总统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川普的女婿富什纳会在这个今日飞去多哈参加即将举行的美伊高级别会谈。除此之外，霍士新闻都报道说，这个中东局势现在是处于瓶颈状态。虽然过去这个星期六日我们见到双方有交火，但是经历了几日这个伊朗导弹袭击，还有美军针对伊朗政权目标的打击之后，那个报道说关于伊朗核计划的谈判会继续进行。 那个川普政府都表示，现在重点就是要确保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和安全。而同时呢，美国官员也都指出说，如果谈判拖得耐了而且达不成协议的话，那伊朗手上的筹码将会越来越少。另外，我们看到今天呢，川普总统也都在这个真相性媒上连续发了多个贴文。他指出说，民调支持率是创下了历史新高，甚至超过了11月5号选举日当日的支持率。然后呢，强调说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随后他又发帖指出，现在这个汽油价格还有原油的价格正在下降。另外呢，我们看到根据这个贸易追踪机构叫做 Kipler 的数据表示，即使呢美国和伊朗星期六日的时候有互射导弹，但是星期六的时候依然有28艘的商船通过海峡，星期日的时候亦都有22艘的船只成功通过霍尔木兹。所以我们看到呢，好像是貌似这些船只还有邮轮已经开始对目前的海峡的局势产生了一种免疫的效果了。而且这个我们看到公开的数据出来，可以看到的船只通过的还有关闭信号的呢，对不对？非常有意思。所以我们看到另外呢，29号在今日阿曼和伊朗方面是联合工作组，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在马斯克特举行了首次的会议。双方呢就这个海峡未来的管理还有相关的议题所谓的交换了意见。我们看到根据阿曼外交部发表的声明显示，现在双方探讨了怎样在符合两国共同利益和主权的前提下，加强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的协调，但重申双方将会遵守国际法。那国际法遵守怎样遵守，就是不可以收费嘛，对不对？另外我们看到根据法国媒体都是在今日29号的报道，阿曼的外交大臣巴德尔在接受访问的时候说，阿曼不支持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取通行费。但是呢，他没有排除说会探讨包括海务，就是这种事务啊，在海上事务相关机制的这种可能性。但是我们可以见到阿曼方面一再强调，在未来不会收费的情况之下，伊朗方面他在今日29号下午在这段时间里面，军方呢是继续通知附近的船只，要求说所有航行经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必须要可以由拉拉克岛那边通过。拉拉克岛以南的这个航向行驶啊。除此之外呢，伊朗方面也都是在28号前一日再次发表消息说，船只要是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必须和革命卫队进行协调，而且只能按照伊朗方面指定的航线通行。所以大家看到了伊朗就是几个无赖下，之前是拼着命的极力想要拉拢阿曼一起收费，结果阿曼现在一再强调我们未来不收费，怎算啊？咁就只能够系骚扰商船，话俾佢哋听，你只能够经过我指定嘅航线先至能够出去。咁所以而家就一个玩流民嘅状态啦。另外咧，呢个伊朗官方通讯社今日29号都报道话咧，伊朗嘅总统佩泽希齐扬表示，伊朗喺卡塔尔持有咗120亿美元资金，其实就系之前被冻结咗120亿美元资金入面嘅60亿美元，好快就会被释放，然后返还俾伊朗。大家睇唔睇出呢个传出一个乜嘢资讯？就是前排不同媒体报道说这里释放了多少亿，那个度又释放了多少亿，其实全部都没有发生过。到现在为止，第一笔这个所谓卡塔尔扣减了这个就是卡塔尔那边冻结的资产，到现在都还没看得翻出来的了。他只是说即将会看到60亿。所以其实到现在为止，伊朗一分钱都没拿到，解冻的资金都还没到手。另外亦都有专家警告说，其实现在伊朗已经开始在西方的社交媒体上面开辟新的战线了。如果在战场上赢不到，佢点算啊？系咪先？咁啊打舆论战咯，包括而家展开所谓秘密影响力活动，试图影响美国人对呢场战争嘅睇法，同埋破坏川普总统推动同伊朗达成嘅核协议。我哋见到有分析人士披露话，依家伊朗嘅官员越嚟越依赖数码代理人去展开集中控制。有反恐专家指出，而家伊朗领导层几乎只能靠 X 平台嚟维持生存。点解？因为佢哋嘅领导层已经被斩首。另外呢，我们看到伊朗政权内部的分歧现在也都越来越明显，越来越公开化。根据伊朗国际29号的报道显示，伊朗专家会议内部从27号开始爆发了一场罕见的公开的争论。84名成员当中有60多人就每一份谅解备忘录发表声明，谴责说不应该和美国达成相关声明，而且详细讲述了他们要求对美国和以色列的报复措施立场。 就是坚决反对同美国达成协议，而且要强硬对待美国，继续报复美国，就是这样的立场。84人当中有60人是这样的一种表态。那报道入面就提到说，这份声明远远超出了这个机构本身的职责范围了。因为呢，这个机构其实原本就不应该对日常政策发表任何评论，结果现在突然发表一个公开声明，说我们反对同美国达成协议，这个内部矛盾已经都公开化到什么程度了。非常有意思呢，就是我们见到他发表这个声明之后呢，几个钟头伊朗的专家会议主席团和秘书处呢都罕见发表了一份公开澄清声明。然后当中指出，港有一班成员未经大会既定程序擅自用大会名义发表声明，这件事是史无前例的。那个报道入面就讲话，双方现在这个互相矛盾的声明反映了一件事，就是围绕着美伊两解备忘录的争论已经蔓延到他那些传统上闭门运作的机构。这件事罕见揭示了伊朗最高这些宗教机构内部正正涌现着一种政治紧张局势。但是可以看得出84人里面有60人是反对的，那就是大部分人都是反对和美国达成协议。而另一边呢，我们看到以色列国防军这边也都在最新的 X 平台上发消息，以军在黎巴嫩南部的安全区内的马吉达勒祖恩地区发现了一个真主党的地下设施，这个设施的整个技术都是伊朗传授给他帮他建造的，隧道长200米，深度超过25米，在内部发现了几百件的武器，还有4个指向以色列的发射井，随时准备要打以色列客。以军指控亦为了回应真主党违反停火，打击黎巴嫩南部两个地区3个真主党指挥中心进行了。以军亦都摧毁了真主党用来攻击以军的发射装置。所以我们看到，虽然签署了3方备忘录，但是打击行动还在进行着。另外今天我们看到美国中央司令部声明，是在持续的访中东期间，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和以色列黎巴嫩的高级文职和军事领导人会面，分别举行了会谈。那个各方也都讨论了如何推行星期五在美国华盛顿所签署的框架协议的落实工作。而且司令部强调说，目前还是依然有超过50,000名的美国军人依然部署在中东地区，保持着高度戒备，并且随时待命。
来看欧洲，想象这样一个画面，在柏林市中心，警察将高压水炮车开上街头，对着人群狂喷。但是街头没有抗议和暴动，这些纯粹是因为柏林人快要被烤熟了。如果你的城市突然间连续停电3日，气温飙破40度，水龙头入面的水都是热的，你会怎么办？这个是过去48个钟头欧洲的真实场景。欧洲多国的高温纪录已经有一些不可思议了。地处中欧的捷克过去连30度都少见。27号到28号竟然先后测出了摄氏 40.5 和 41.9 度，两日两次破历史纪录。连被视为避暑圣地的北欧都沦陷了，丹麦在27号直接飙出了37度，一举打破自1874年以来的百年观测纪录。世卫总干事谭德塞公布，自6月21号开始，这波热浪已经在欧洲夺走了超过1300人的生命，只是法国就占大约1000人。法国卫生部长警告，高温对人体的隐性伤害会延续10日，最坏的情况还未到来。如果只是气温高，还未有这样令人崩溃，问题是各国的基础设施开始瘫痪了。27号到28号，法国西北部有超过10万户家庭陷入了大规模的停电。德国和巴尔干半岛都接连爆发区域性的电网崩溃。没电意味着没冷气、没风扇，连抽水马桶都会停摆，供水都跟着受到影响。巴黎两大地标罗浮宫和艾菲尔铁塔热到提早闩门。匈牙利巴克什核电厂被迫再次减产，因为多瑙河水温度太高，没办法冷却反应堆。意大利波河枯竭了，海水倒灌进入内68公里，农田被泡在咸水入面。德国一场森林大火甚至烧到的二战遗留落来的未爆弹弹药区，消防员根本没办法靠近650位居民连夜疏散。值得一提的是，2014年法国气象主播做过一期2025年的科幻版天气预报，预测2025年的8月份巴黎气温会高达40度，吓得主播们专门打电话问气象局是不是算错了。 但系咧，而家先2026年，巴黎已经嚟到咗41.9度。预报显示，未来几日热浪会向中欧同巴尔干半岛方向推行。匈牙利、克罗地亚、塞尔维亚、奥地利、瑞士同步进入警戒状态。瑞士嘅气象学家已经警告，喺瑞士见到45度已经唔系天方夜谭。整个欧洲大约只有20%嘅家庭装有冷气。法国医院人员表示，无论系办公区仲系病房，温度都接近40度，有病人喺病房因为高温而丧生。咁样讲到呢度，观众朋友，你喺边个城市？你有冇遇过40度嘅高温，加上连续几日嘅大规模停电咩？你屋企有冇做好应急嘅准备？欢迎你喺留言区讲下你嘅避险方案。天灾虽然可怕，但系人祸更加难防。如果一个地方的生存防线不是被外敌摧毁，而是被自己人打着和平的旗号由内部亲手拆了呢？下面我们就看看这一系列他自己动手拆屋的荒唐事件。
追新闻挨夜看热点，到了晚黑眼睛又干又涩，很多人顺手就会滴几滴眼药水，但是夹住个荧屏越是耐，这种干涩的感觉真越是犀利。其实眼睛干不单止是攰的问题，是眼睛里面的水分不够了，只是靠在外边滴眼药水，只能够撑到几分钟，要从里边补才是根本。健康520的润眼宝被嗌做食的人工泪液。为什么呢？因为一般人工泪液只能够在表面敷衍几分钟，它是直接从身体内部帮眼睛补湿，将水补起来，眼睛舒服了。负责黄斑保护的叶黄素才能够真正发挥作用。现在购买输入折扣码109，可以享受9折优惠。购买的链接我已经放在置顶留言那里了。多谢收听这一节的今日新闻，再会。